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年四季都走出去讲真相，上集。我2008年初从中共协党的监狱回来，下半年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散退救人，从此不管是酷暑严寒、狂风暴雨，坚持每天用半天时间面对面讲真相，每讲一个人就把真相资料发到对方手中。这些年听过我讲真相的世人遍布全国各地，劝退的人数有万余，其中包括工、农、兵、学、商及中共党政机关、公检法人员等各行各业人士，年龄从几岁的小孩到90多岁的老人，相信这些真相资料，特别是破网软件也被带到了全国各地，克服种种压力和困难，坚持讲真相。我在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几年中，曾受到过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尤其是家人的反对。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实行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中，我被反复绑架到看守所、洗脑班，遭受过劳教、判刑等等严重迫害。在恶境反复的洗劫下，在漫长的失业中，我的家已经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家人为我担心，以各种说法劝阻，说你不会说话，别人都不出去讲真相，你为啥要去？朋友也施压，家里生活这么困难，你应该去赚钱养家。也有同修好心劝我用手机讲真相吧，那样安全。面对面讲真相范围太小，用手机可救全国各地的人。而我认为讲真相有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各有各的好处，面对面讲真相的好处很多，特别是我讲真相时，资料都是亲手递到世人手中，而且可以根据对方不同情况搭配不同的真相资料，这样损失小，效果好，还能使对方更受益。我一年四季都出去讲真相劝散退，冬天寒风刺骨，夏天酷热难当，特别是2013年夏天，那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二玉》中写的大地烧啊，那烈日一照到身上就有炙热的感觉，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口干舌燥的难受，幸运时才能喝上口自来水。有一次在烈日的暴晒下，口干的张不开口，嘴里不知是什么味道，恰巧看到在路边有人扔了半瓶可乐，我犹豫了一下，又想我现在就算是在云游吧。师尊说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也不能挑选食物，转法轮。于是喝了这半瓶可乐继续去救人。有时各种人心涌上来时，真想偷懒休息休息， 但看见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就想到师尊的话，有时我站在楼上往下看，我看着忙忙碌碌的人，我在想，现在这个人都怎么活着呢？欧洲法会讲法，我就想，很多人这一辈子只能碰到一次，我今天不出去，有人岂不就永远失去了被救的机会？想到一次师尊在讲法中谈到海外的神韵演出时说，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那些想休息休息的想法立即就消失了。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有些人你给他讲话，他没有任何反应，好像你不存在。还有骂人的，有要打电话报警的，更甚者直接来抢我的资料，各种所谓丢面子的事对我是家常便饭，我都不为所动，我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更多的人。在修炼交流中，常常看到同修谈到了对不同类型的人采取不同的讲真相方式，这方面我也有些体会，对有怕心的人不轻易放弃。由于受中共一言堂媒体的毒害和中共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的影响，很多人不敢接触大法弟子，更不敢听真相。当我们给他讲真相时，他就会躲躲闪闪，躲不过时通常会说假话应付。对这种人，我会想办法让其愿意听下去。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等车，我过去与他搭上话后开始讲真相，并送他真相资料，这时他就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要了。我给他破网软件，他说不会上网，拒绝接受。我就说，小伙子，我们聊聊天吧。我从天灾人祸谈起，谈到天灾与人祸的关系，古人对天灾的看法，谈到中共的腐败是造成当今中国灾难重重的祸根，举了典型事例，最后告诉他天灭中共的缘由，劝他三退保平安。这时他说，哎呀，你知道的真多，讲得真好。原来他都在认真听着呢。我说网上都有啊。他说我会上网，刚才骗你的，把那个软件给我吧，我回家自己上网多看看。还有一位民工打扮的青壮年，自称啥都没入过，也不会玩电脑，没有 DVD。 我知道不是真的，就与他一边走一边聊，话题不离真相。最后他终于承认自己戴过红领巾，入过团，还是党员。他同意三退后，我准备走，他却伸手拦住我。我问你干啥，他说你那东西，指破网软件，还没给我呢。他也想更多的了解真相了。给特别顽固的人讲真相要耐心。一次我正准备与二位老者讲真相，恰巧有两位老年女同修过来给他们发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其中一位老者不但不要不听，还对老年女同修出言不逊。二位同修一走，我就对这位老者说，老兄，你要想一想，他们送你他们的东西，不要你的钱，不要你出力，你没有任何损失，他俩也是老年人了，既出力又出钱，为什么呢？老人看了我一眼，要我坐下谈。另外那位老人说，这么多年很多人给他讲真相，他从来不信不听不看。于是我与他们就法轮功是什么作为话题开始谈，聊了近2个小时。最后他说，我入了党，没入过团队，并要了破网软件，说回家让孩子教他上网。这些特别顽固的人中，包括那些自称无神论者，这种人相当的多。一天看到一个人手拿一本毛某某的故事，我说这种书还看，他可不是个好人。这人说，我就靠他了。我说靠他，那问你一个问题，毛自己的家人他保佑了哪一个？这一问他傻了，两眼瞪着我说不出话来。我接着把毛做的坏事说了几件，他有所悟。我向他推荐了9瓶共产党，并说你不信有神？他点点头。我说既然不信有神，你怎么还要靠他这个死人？毛让全国老百姓都相信这人世间无神，却让人包括你把他当作神，可他自己却是信神的。我举例说明毛信神是有根据的，并讲了很多我认为神是存在的例子。我说看你的样子是个干部，他说是的，级别还很高。我知道他想说什么，马上告诉他，你能有今天那是你自己的福分，是你命中该有的，与毛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接着又讲了中共的腐败，做坏事简直没有任何底线，现在天怒人怨，上天都要灭他了。讲了贵州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被发现的前前后后，然后劝他三退保平安，他又问了一些问题，最后才同意用化名退出中共。分手时我告诉他，神佛是真实存在，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他一定有好处。他说谢谢你。这次也讲了近两个小时，感觉很累，但心里还是很痛快，毕竟他得救了，真是不信良知换不回。红银三济世也常遇到满脑子党文化的人，歪理张口即来，说什么古今中外哪个国家没有贪污腐败，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我对政治没兴趣，你是反革命。对这种人，时间充裕的我就尽力给他讲明白，有的最后会同意三退，接真相资料，有的没时间或不愿意听我细讲，我就给他们一个破网软件，有的人会要，说我回去看看研究研究再说。我发现那些既不愿听也不愿要资料的人当中，不少对破网软件有兴趣，所以我每天都随身带着几个破网软件。待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昔日小，如今不再小，应在修炼上独立。长期以来发现，很多和我一样原来的小同修，如今的青少年同修，在修炼上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把父母同修对法的理解当作法来指导自己修炼，从而在修炼上或多或少的独立不起来。我是近几年才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在邪恶正猖獗时，母亲同修被绑架至全国最邪恶之一的洗脑班迫害，在长期剥夺睡眠的高压邪恶环境下被迫害，精神崩溃，被迫所谓邪悟。当时我还在读中学，知道身边小同修很多都听了父母邪悟后的灌输不修炼了，所以我知道邪悟的话一句都不能听，心里也十分恐惧邪悟的人。在母亲同修被放出来后，我抱着一念，我绝对不听邪悟的话，即使所有的人都不修了，我也一定要修炼。结果母亲同修不但没和我说邪悟的话，反而在他要去精神病院治疗，被洗脑班迫害的精神崩溃的那天，我出现了病业状态，来势还很猛，这一下让母亲没了心情去医院治疗，相反还让他想起了自己当初要修炼是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算命的说我命中有很多苦，他为了我的命运能改变，才一直寻觅修炼的方法，希望能超脱人间的苦难。这样一来，他马上就悟到了，如果他从内心里认定法轮大法是真的，我的病业状态就会好。结果我听他读了一讲转法轮后就渐渐好了，他也从那之后回到了修炼中。我知道这是师父知道我想修炼，也想母亲回到修炼中来，但是那时我年龄小，也非常害怕邪悟的人，不敢劝说，才安排了这件事情，然而本地有些带子女修炼的同修，曾经修得非常坚定，可是被洗脑迫害后就走向了反面。随着他们的走向反面，他们带着的小同修们也都走向了反面。为什么小同修们没有劝服自己的父母同修回来修炼，反而自己也被迷惑了？我曾经就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得出的答案就是小同修们没有在修炼上独立起来，跟着父母走，不是跟着法走。720之前，因为年龄小，多是由父母带着修炼，对大法的理解也大多来自父母同修，当然说什么就是什么。如今我们这批当年的小弟子也已步入青年，不知不觉中的在修炼中依赖父母，把父母对大法的理解当作对自己修炼的指导，这就造成了我们学人不学法，在修炼上有了一个大漏洞。而我们也没认识到父母也是修炼人，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执着心，尤其是对子女的情表现得最为突出。虽然在修炼中这一执着都在去，但是在对待子女问题时，往往还是喜欢用情来衡量， 影响了小同修们的修炼。最常见的，小同修们几乎都遇到过的，就是当我们出现病业状态时，父母同修或多或少都会说出要我们吃药、去医院等话来。当然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父母同修是对我们的情放不下，怕我们承受痛苦，怕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辨别这是利用父母的情对我们的考验，看我们是否信师信法，所以我们都能对照师父的法来做好。但是在720后大陆复杂严酷的环境下，父母对子女的情衍生出了很多心，这些心都在直接阻碍子女的修炼。以前我以为本地年轻同修就只有一两个，后来渐渐知道其实年轻同修并不少，可是由于有的家长同修怕子女被迫害，不敢让子女多接触同修，也不让他们露面，这样一来小同修们在常人中安全了，但也使他们长期脱离大法弟子整体，基本不做三件事，很多都已经掉在常人大染缸里了。有的家长同修怕自己修炼影响子女前途，那么旧势力就抓住把柄，使其在迫害中向邪恶妥协，出卖同修，给自己留下污点。有的家长同修面对邪恶迫害怎么也不动摇，但是却怕子女修炼影响学业事业，所以邪恶让孩子写保证，家长就让孩子写，孩子听父母的也就写了，留下了污点，最后真的放弃了修炼。有的家长同修不怕自己被迫害，但是怕自己被迫害后子女无人照管，这让父母很多时候不敢放开手全力救人，有时遇到需要配合的事情，他们会选择逃避自保，或者执着出国逃避这个邪恶环境。有的家长怕子女修炼不精进没法修上去，而自己修炼圆满走后没人照顾他们，就让子女谈恋爱成家，而不是从法上引导子女让其精进，共同跟师父回家，结果造成本来不太精进的小同修迷于男女之情，而小同修的漏洞又反过来干扰家长同修的修炼，从而招致迫害，如今两人都走向反面。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尤其到了最后的最后，对子女的情深深影响着修己救人，更影响了小同修的修炼。我想这也是很多昔日小同修在迫害开始后逐渐脱离大法的一个原因吧。其实站在法上修，多向内找才是最安全的。明慧网上家长同修与子女同修互相配合救人，在法上共同提高、共同精进的例子不在少数。我也听过一位同修说，自己在被迫害中，恶警以同修孩子的前途威胁同修就范，但是该同修正念很强，就是想孩子的前途是师父在管，拒绝配合邪恶。谁知不但没有让孩子的前途受到影响，孩子还被一个更好单位的领导看上，有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我看到身边很多家长同修做三件事都做得非常好，同修间的配合也很积极，可是自己做得轰轰烈烈，对待身边的小弟子却被人心挡着，不敢让他们做多少救人的事，有的很不精进，甚至完全在过常人生活的，也不去重视，不下功夫去管。修炼不分年龄，小弟子和父母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作为小弟子也有自己在各方面需要磨砺、需要去掉的执着心，有自己的路要走，有自己要救度的那一方众生，有自己承担的使命。父母同修做得再轰轰烈烈，也代替不了小弟子的修炼。前面说了，父母同修在我们的问题上存在很多人心，那么作为小同修的我们，应该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是什么让父母同修的认识代替了我们依法为师？是什么让父母同修对我们放不开手？是什么阻挡着我们走出自己的路？第一个原因，我想就是我们从小依赖父母同修给出的意见，一颗依赖心让旧势力抓住把柄，让我们不能依法为师，甚至有时明知道按照大法应该这样去做，可是父母同修的一个眼色或者一句话，马上就不能坚持自己对的认识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本身修炼的不成熟，让父母同修放不开手。很多小同修在刚开始修炼时年龄小，文化程度低，所以师父的讲法都没有完整系统的学，一直也把自己当作小弟子，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我非常认同之前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的， 年轻同修浮躁莽撞，想做大事的特点，执着心多了招致了迫害，到了关键时刻却守不住，就会出卖人。那么成长为青年的我们，首先应该在学法上下功夫，在自身修炼上多下功夫，多看明慧网上的理性切磋文章，随着自己修炼的逐渐成熟，很多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去理性的对待了，父母同修也就会放手让我们去做了。其实带子女修炼的大法弟子的人数非常多，如果带得好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看神韵都有体会。还有海外大法小弟子在电话平台讲真相，就对中国人所发挥的强大作用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因为大法小弟子观念少，提高起来快，救人的心很纯，学习能力强，本身的能力也强，既可以增加救人的人手，又可以提高做事效率，增加救人力度。当然另一方面，父母同修个人的修炼状态直接影响着家中小同修，小同修的状态好与坏也反过来影响着家长同修。带小同修修炼的父母同修们肩负着带好小弟子的责任，当然这需要父母同修们付出很大的耐心和宽容，更需要你们放弃对子女的情，不要害怕孩子被迫害就一味阻挡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要知道师父在等待着我们整体都提高上来呀。如果我们大陆的昔日小弟子都能自己独立站在法上思考问题，在虚心接受父母提出的意见时，自己多对照大法思考，相信我们不仅可以帮助父母们在法上看待我们的修炼问题，还可以成为父母同修的好帮手。等我们在法上成熟了，父母同修自然会放心让我们去做救人的事，才能在互相配合中发挥更大作用。我认为父母同修应该把小同修当成普通同修，让小同修们都加入到学法小组里，和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尽快跟上正法进程，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救人。该承担的项目就放手叫他们去做，发现了问题站在法上善意提醒，站在法上切磋，帮助自己家的小弟子们在修己救人上成熟起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芳芳的文章《挽救被邪恶利用的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2012年协党开十八大期间，白天外出办事时，有一个人在不远处跟着我，晚上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总之我到哪儿他到哪儿，我知道是盯梢的，我想这样会影响我讲真相救人，怎么办？这时我想起师父的话，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禁忌要旨二：排除干扰。我就静心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你们谁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历史上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们拉出来。我学完这段法，下决心去救度盯我的人。我首先理顺自己，用善心去对待他们，去跟他们讲真相。晚饭后，我先发半小时正念，然后去找那人。我开门见山笑着说，大哥这几天晚上一直在楼下，是不是上面派你来监视我？我们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做这事对你和你家人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们派我来，我不来就没有钱拿，
我这个岁数找工作也很难。我说，你对法轮功不了解，你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教人做好人，道德高尚的人，对祛病健身特别有奇效。没练功的时候，我全身都是病，30几岁的人连自行车都骑不动。练功后3个月不到，病全没了。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在练法轮功，当初在中国也有1亿人练，中央、清华、北大很多知名人士都在学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法轮功是修佛的，练法轮功是得到神佛保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人在这个世上就要平安健康，日子过得舒畅啊。他说，对对，你说的对。我又接着说，共产党从他起家到现在一直都是谎言与欺骗，搞假恶斗，害死8000万中国人，在天安门搞得自焚。大哥，你想想，你看到过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喝了半瓶雪碧的汽油点着火能救得了吗？气管割开还能清晰地唱歌，这不明显骗人吗？再说现在环境污染，假货泛滥，黑社会猖獗，官员腐败成风，共产党就像那座楼，底下都掏光了，很快要倒了，连石头都说话了。贵州一块天然崩裂的大石头上显现出中国共产党亡，他们自己也知道共产党快完了。每年都有大量官员带着财产和家属出国移民，抛弃党享福去了。共产党放着腐败不管，却迫害我们这些修真善忍的好人。你说共产党不垮吗？日子不长了。他说，你说的对，我本来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我来的第一天，这里人就告诉我，你人很好，很善良，很干净，也很漂亮。我说，谢谢大哥，你知道吗？3尺头上有神灵，共产党坏事干绝要遭报的，天要灭他是即将的事实，改朝换代也是历史的必然。凡是参加过他的组织、党团队的，赶快声明退出，避免天成中共受牵连，保命要紧。他说，我没入过党团，只入过队，你帮我退了吧。我给他起名德福。我说，你明白了法轮功，又退了队，你就得福了。他说，谢谢你。我说，别谢我，是我师父叫我这样做的。他说，那就谢谢你师父吧。他笑得很开心。同样，我也用这种方法去跟白天跟踪我的人讲真相，没想到他却说，以前不知道你是法轮功，现在才知道。我在大门口上班，看到人们都愿意和你说话打招呼，你总是笑嘻嘻的，你们法轮功人是好人。我告诉他，全球都在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立即说，我戴过红领巾，退掉。我给他取名成龙，他很高兴。我说，你要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知道。过一天在路上遇到社区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人，我迎上去和他讲真相。他说，法轮功说的对，共产党的政策初一十五不一样，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就他好。这个社会都搞成什么样子了，食品有毒，大米、奶粉、空气都有毒，我们还能生存下去吗？我告诉他有出路，只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他说，我是团员，你快给我退掉。我给他取名平安。我说，你明白大法真相就得福报了。他忙说，太好了。没过几天，来了2个人到我家和我谈起法轮功。我和他们讲了曾经在99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我的小孩在学校和同学玩，不小心被同学撞在桌角上，造成眼出血。孩子放学回家后叫我看他的眼睛，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是练功人，要站在法上，用善心对待这件事。我首先安慰孩子没事，我们是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孩子平静地做完功课睡觉了，第二天照常上学。老师和校长都叫孩子去医院检查，并把检查结果向学校汇报。一路上我安慰孩子没事，一检查果然无大碍。我给校长打电话报告一切都好， 谢谢校长和老师的关心，并请求校方不要追究那位同学的责任，都是无意的，别影响了同学间的友情。校方感动地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晚上对方家长也打电话来说要看看孩子，我说不用了，他们执意要来。我去练功点之前关照家人不要收对方东西，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间一直往来，相处很好。他们听完后，其中一人说，你真善良。我说，是法轮功改变了我，我才这样做的。你们说，像我这样的人还用监视吗？再说，公安部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点明了只有14个邪教组织，根本没有法轮功。也就是说，我们是合法的。他们说，马上撤。结果18大还没结束就撤掉了监视者。但我也有遗憾，没有把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真相讲给他们听。师父在各地讲法9，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控制人的邪恶因素消除的越多，人就越解放出来了。清醒后的人自己会分析，自己会看清迫害真相与邪党，哪个好哪个坏，人马上就会知道了。以前曾经监视我的一个人在路上遇到我，让我把他老伴的团员赶快退掉。他还经常关心我出来做正事要注意身体。我说谢谢大哥关心。有一天我又遇到另外那个人，他告诉我他调到别的单位上班了，不但钱比原来多了几百元，还很舒服。我说你这不是得福报了吗？他笑得很开心。我又把神韵光盘送给他，他边谢边双手接过光盘。在讲真相过程中，每当看到众生得救，我发自内心深深感谢师父，并明白了什么是佛恩浩荡。讲真相过程中，总有人心和观念障碍自己，讲真相不到位或人心不稳时，造成了很多人错失得救的机会，心中很遗憾。但我知道我是住师正法徒，我要修炼如初，唯有静心学法，因为师父说过，正念来自法中。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矛盾中向内找，大法展威力。前段时间去了外地同修处，在短短7天之内感受到了在法中升华的庄严与幸福，也体会到师尊度我们有多么不易。一，向内找修自己。一，面对同修之间的矛盾向内找。一次去外地同修处，当地同修讲真相方面做得很不错，但是同修间间隔很大，互不相让，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不能好好的配合与圆融，
长期下来形成了很复杂的局面，种种的表现都是抱着人心不放的状态，使一些同修感觉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与我交流时，讲的都是对方的不足。每当这时，我就向内找，为什么同修在我面前这样表现，我有什么执着心，师尊要我修什么？如果是我处于这种情况，能否像一个大法弟子一样正念对待？当地有两位女同修一直配合不好，互相指责。其中一位同修，夫妻二人都修炼，但是很多同修都在背地里跟我说，他们执着钱财的心不去，动用了同修给的做资料的钱，并且利用给同修买电子书和自制的大法书赚钱。我听说后开始向内找，为什么给我看到他们的矛盾，我是不是也有对钱财的执着心？另一位当事女同修也是当地协调人之一，她看不上这两位夫妻同修，在做资料和协调过程中，他们的矛盾越来越多。当她愤愤不平跟我诉说时，我看到了妒忌心、争斗心、对利益的执着心、不能被人说的心，于是我默默找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执着，结果我发现自己也有同样的心，我就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物质，并与这位协调同修敞开心在法上交流。同修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我离开他家之前，将夫妻同修请来，主动谈了自己的问题和对法的理解。那个晚上，我们处于一片祥和之中，感受到了我们被法光笼罩着，内心幸福安宁。我悟到大法弟子真的是一个整体，当我们中间出现矛盾时，只要有一个修炼人愿意向内找，大法就会展现他的威德，将同修们都归正。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当我们主动向内找时，那种慈悲的力量可以击破旧势力的一切因素，才能真正帮到同修。二，面对同修过不去关时向内找。一位同修在婆家是大儿媳，为家人付出了很多很多，却总是得不到认同。在他述说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他的妒忌心、争斗心、求回报的心、利益之心，于是我向内找，发现自己也有同样的执着。师父说，宇宙外面有多大，里面有多大，外面是什么样，里面是什么样。选自转法轮。我用正念对着这些心说灭，同时与同修在法上交流，共同过关。有一位同修阿姨专门发真相信，但我看到她的信件弄得不够整洁，而且部分内容还是前几年的，我心里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善意地指出来了。我说，我们的真相资料是救人的利器，应该是完美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认真对待，这样才有法的力量。在说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之前的犹豫并非出于真正的善，怕伤害同修，而是隐藏着自己怕被同修不好的态度伤害的心，也就是喜欢情面的心。当我说完后，阿姨没有反对，承认没做到位，但同时又不停地辩解。我思想中出了一念，他在为自己辩解，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那颗心。遇到别人指出不足时，不能无条件向内找，坦然接受别人的批评，总是表面上同意，心里为自己辩解。于是我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心。这时在场的同修都开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我再次体会到向内找的力量。三，与同修之间有争执时向内找。当地有位协调同修去一趟乡下，与那里的同修交流，邀我同行。我当时心里就不舒服了，因为这位协调同修学法少，遇事不太向内找，总是用人情对待很多事。我每次去他那里，总是找一大堆同修在一起吃饭聊天，在我看来很浪费时间，没有必要。其实这里边已经有了看不上别人的心，用自己的观念衡量别人的心。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舒服？答，是畏私的心，同修需要你去，大家在法上共同提高，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什么如此冷漠？这是大法的要求，师父的愿望吗？肯定不是，你在执着自我。于是我发出正念解体这颗心，同时痛快答应协调同修第二天去乡下。没想到 洪修原本不高兴的样子一下子烟消云散，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更为奇妙的是，第二天早上他主动谈了很多在法上的认识，诚恳地说出自己的不足，开始向内找了。这真是大法的力量啊。四，面对同修尖锐的批评向内找。第二天我们去了乡下同修处，十几个人开了一个小法会，没想到上面提到的那位协调同修发言时开口就说，昨晚我让他来他不愿意来，今天来的路上他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人家不听，在场所有的同修刷的一下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感觉自己脸红心跳，那颗求名之心、爱情面的心被深深触动了。紧接着同修又说，自己昨天讲真相时一下子退了三个人，只有用纯净的心去救人才有效。当时心里知道是师父在点化，要去执着，可心底有一种声音在说，来的路上讲真相，明明是你讲了大半天人家不退，我才开口帮你，而且我一直在发正念，只是你不知道。再说我昨晚已经看到自己的不足了，并没有带着怨气来这里参加法会啊。可同时正念告诉我，不要解释，师父说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选自转法轮，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于是我静下心来，发出强大正念，解体那颗强烈的求名之心。接下来的三个整点我不停发正念，最后当不好的物质消除后，我感觉到师父在红银解后诗中讲的天清体透，再看那位同修无比亲切。其实当我们看不上别人时，恰恰看到的是自己的心。这时我看到了同修的可贵之处，他多年来一直为大家的共同提高在付出，每当有外地同修流离失所找到他时，总是毫无怨言将同修接到家中照顾同修的生活，每当同修遇到磨难需要营救，总是走在前面去协调配合，如果有外地同修去当地切磋交流，也总是找到他住在他家里，而他从不嫌麻烦。同时他的家人都很支持大法，善待大法弟子，这不正是同修开创出的环境吗？我为自己曾有的私心而惭愧。五，与同修交流时一丝一念归正自己。附近的另一个城市迫害形势还很严重，大部分同修不敢走出来，主动讲真相的只有那么几个同修。去那里之前，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用纯净心态与同修交流，时刻向内找归正自己，并赐给弟子智慧，与同修共同提高。临走之前我的心里有压力，那里的情况那么复杂，去了会不会有危险？我坚定对自己说，这是邪恶的干扰，它越是干扰就说明我们越应该去，我一定要去。顺利到达那里之后，与一位当地协调同修和另外几个同修交流了一个晚上。在那过程中，我不断向内找，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自己。当同修说我修得好时，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当同修对我特别亲热特别好时，我看到了自己的欢喜心和情。当同修执意要送我一些当地的特产时，我找到了自己对物质利益的执着心和想占有别人利益的贪心。当同修表示佩服我时，我看到了自己高高在上的心。我悟道，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修炼的一部分，但代替不了修自己，只有向内找，真正提高自己的心性与境界，才能不断地同化大法，才能真正救度我们自身体系内的众生与我们所接触的众生。沐浴在法光之中，我体会到了心性的提高和境界升华所带来的庄严与幸福。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提高的机会，就看我们能否抓住一次次机会。在大法中修炼，要有不断提升的意志与信念，真正在法中升华。师父将大法传渡于我们，这是无比珍贵的机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去理解和认识大法。每一位大法弟子在未来都将是无量众生的主和王，我们要自己有对法理的真正理解和证悟。只有在大法中真修实修，不断放下自我，才能成为真正的法中弟子。二，讲真相中向内找。 抓住一丝一念修自己。这里仅举两例。一次一位广东客户来公司，我动念想救他，跟他讲真相，可是他连普通话都不太会说，怎么交流呢？我决定送他一份真相资料。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头脑中出现一个念头，广东人大都不太讲理，他这样的人能接受真相吗？我一下子抓住这个念头，并发出正念解体他。我对自己说，他与我有缘，也是师父要救的生命，他来到我的场中，绝不许邪恶害他。于是我大大方方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他离开了。过几天他又来了，是在午休时，让我感动的是他与我无话不谈，好像跟我特别亲近。我感受到了他的心转变了，他明白了真相。二，有次一位年轻人来公司，一直没找到机会跟他讲，心里想就算了吧。就在他走到大门口时，我突然想到，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了。我否定了自己之前想放弃的想法，于是我跑过去叫住了他。当时没有资料，简单讲了三退保平安，给他讲了一个破网软件光盘，并叮嘱他一定要上网看看。最后我郑重地告诉他，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他接过光盘，连声说谢谢。我们讲真相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干扰，师父说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选自转法轮，只有时时归正自己，才能在救度众生中做得更好。三，在法上理解向内找。修炼到今天，我悟到向内找有不同层次的内涵，找出自己的执着、人心和变异的观念，找到真正的自我，把自己与一切不好的念头分开，并主动消除它们。我们自身包容着无量众生，他们的一切不正都会反映在我们的思想中。向内找是在不断归正一层层的众生，救度他们。觉者一念可造乾坤，我们也必须向内找出不符合大法的一切因素，最终达到那样纯净的一念。我们的生命有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自己，他们也都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变异了。如果我们不能向内找修好自己，他们就会在思想中干扰我们。不是他们要这样做，而是当我们没返回到那个层次之前，他们就是我们生命变异的一部分，它就是那样存在着。不修好自己，就归正不了他们。在师父的安排中，我们所要过的每一关都是无比重要和事关重大。如果我们过不好关，那些众生就无法被法归正，并且起着干扰作用。向内找是找到自己还有的哪些部分不符合法，用法来衡量、同化、归正。修炼到今天，我越发感到自己的不足，甚至动的每一念都是未思的。我也知道这是我没修好的那部分的表现。我相信大法的威力，我们都将在法中洗净，越修越觉得微妙和不可言表。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我丈夫是协党机关里的一名干部，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因为在我眼里他为人清廉、正直、善良。每当我与他人谈到丈夫时，总会加上自己的观点，例举事例证明他是个好人，甚至认为他是个不修道、已在道中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与同修切磋，同修的话使我认识到我对丈夫的评价和看法是错误的。丈夫不认可大法，也一直不肯退出协党组织。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我发现自己没有用大法的标准，而是用自己变异了的人的标准来衡量了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再仔细地找下去，我惊讶地发现，学了这么多年的法，修炼了这么多年，在走过的修炼路上，我看问题的基点，很多时候居然都是错误的，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也是错误的。比如判断好坏人，常常用了自己的人的观点和好恶，判断事情好坏，往往看其是否符合自己的名利情执着心，很多时候把吃苦当成了苦，把满足安逸心当成福，把修炼中遇到的磨难当成坏事，没有当成提高自己心性的好机会，长期被各种执着和后天观念干扰左右，以至于修得磕磕绊绊，停留于一个层次难以前行。现在我衡量一切的好坏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就是只用师尊告诉的真善善标准去衡量。当我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不已再被表面假象所迷惑，觉得很多人和事变得简单。这样一做，发现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自己竟有脱胎换骨之变化。选自文章《从感性走向理性》。我先上网把关于神韵的近期一些介绍、演出到哪些个国家、观众看完神韵的观后感等整理打印在 A4 纸的正反两面上，然后买来透明塑料板把介绍加进去，这样神韵介绍既不容易损坏又美观好看。拿着这样一份神韵介绍去给有缘人介绍时，就会让人觉得庄重正规。我是这么介绍神韵晚会的，遇到有缘人或进到店门找到老板，先说：您好，打扰你一下，我送你一张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碟，看好了帮我们宣传一下。这场晚会在国际上要几百美金一张门票，在国际上已经被评价为世界第一秀。再指着图片介绍，神韵在半年的时间里，三大艺术团在北美、南美、亚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城市进行了350多场演出，用纯善纯美的艺术将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展现给世界观众。这是在阿根廷的演出，这是在林肯中心演出。送给你的这张碟片录制的就是在林肯中心演出的实况，这是在台湾的46场演出，这是在墨西哥演出的。你看，这是墨西哥餐厅大亨，他拿的就是这张神韵光盘，还有世界各国好多富豪都慕名而来观赏。神韵在国际上每年都有演出，已经演了6年左右了，在国际上非常受欢迎。尤其今年，好多观众都要求加座或者要求买站票观看，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救度众生的内容。这句话可根据对方接受程度说，所以字幕要好好看一看，尤其最后一个节目要好好看。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知道神韵好，而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国内的好多人都不了解的。你看完可以送给亲朋好友看一看，告诉他们神韵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哦，对了，回去用大电视看效果好，这样我用一张 A4 的神韵介绍展示板，让观众更加直观地看到了神韵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让他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可信的，而且是非常好的、很值得一看的。听了介绍的人大多都能欣然接受神韵光盘，使我们的发神韵救众生的项目做得更加出色。选自文章《感谢师父慈悲再度》。怎么样才能改变观念？从什么角度改变观念？怎么样才能做到把观念改变了？我注意自己在实修中的一丝一念，比如想什么的时候，要想师父的法中怎么要求的，而不是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把我摆在前面，应该把师父和法摆在前面，师父和法怎么要求的，而后才是我怎么去做。师父没有说的，不是法中讲的，我们就不要顺着从脑中流出来的思想考虑问题、处理问题。有一次，同修甲表现出了应该修去的人心，恰巧我去他家。因为什么同修甲表现出了不正确状态？我没有打听。当时我的包里正好带有师父的讲法，我就念给他听。那段法也正对准他表现的人心，可是他就是不改， 怎么说都不行。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向内找，如果我再坚持地说下去，就是我也有执着了。从法中我们知道，不要追着事情去解决问题。转法轮中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回家了，在路上我开始找自己的原因。我问自己，今天到底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到底师父是让我在哪方面提高？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遇到的任何事情没有偶然的。我一遍一遍地问着自己，做饭的时候我还在想着这个问题。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师父让我明白了，改变了思维的角度。以往我总是记住某个同修的不正确状态的表现，这一次不是了，我要加持同修的正念。正念来自法，各地讲法时在精进。我一直在脑中想，同修一定会在法中归正自己，一定会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用法来消除一切不正确状态，师父的法身也一定能点醒他。当同修的不正确状态的表现想进入我的脑中时，我就想上面的话。事隔一段时间后，我和同修甲交流谈到此事时，他说他也是在那天晚上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法中归正了。我俩各自归正自己几乎在同一时间。感谢师父让我们共同提高了，师父让我也彻底改变了这一观念，从正面思考问题，吸取正面教训，更好的圆融师父所要的。选自文章《改变观念，放下自我，实修自己》。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Thank you.